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我相信一样有人，虽然走进了耶稣的宴席，仍然对主若即若离，渐行渐远。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吗？他有时候也会来教会走走，团契看看。但是你真的说他是基督徒吗？但是你在他的身上闻不出一点的基督的香气。相信在天国的宴席中，也一样会有人始终与耶稣保持安全的距离，就是怕走跟耶稣走得太近了，就怕耶稣看见他，邀请他，呼召他。在教会生活中，我牧师好像一直面对两种不同的人。一种人，你只要跟他说话，你只要看见他，你就看到圣灵在他身上活泼的工作。好比半年前，我们教会有来了一对马来西亚的夫妻，很有趣了。 OK， 我当然早一步就了解他们，认识他们。九月份的时候，教会邀请他们在台上带诗，他们心里就开始紧张起来。为什么紧张呢？在马来西亚的教会规定，如果还不是一个教会的会本教会的会员，是不能站在公开的场合，在人的面前来做侍奉的，包括在台上带领敬拜。所以他们就很紧张，我还不是这个应承教会的教会会员，却要在众人面前带领诗歌，心里非常的不安。这个时候，诗班的班长告诉他们，哎，现在牧师在开一个会员班，你可以去啊。他们高兴的是不得了。所以我在开班的那第一天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像一个雀跃起来，做见证说，真的要感谢神了。我们心里真的在愁苦这件事情怎么办的时候，突然班长跟我们讲，这个师班班长跟我们讲，你们可以去参加会员班，真的感谢主。哎，哇，我听了他们的话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里多么激动。我告诉你们，他们是一对资深的基督徒，非常资深。资深到什么程度呢？在教会当然有很多的侍奉，还是宣教士。他们竟然自费为着日本人得救，他们学日文到日本去，一次一次到日本去带人信主。他们两个人都是在美国留学的，都是专业的这个搞音乐的，在那边光是就是交情来维持生计的。所以他们对音乐有特别的负担，敬拜有特别的负担。他的先生你知道吗？是他们马来西亚整个教区里面的总负责人和总指挥，十几个大教会。今天他来到应城，有一个小小的敬拜赞美的师父，有一个小小的会员班，他们竟然是那么样激动。我看到了一种自卑在主面前。作为牧师，我也常常在生活中碰到另一种人，我看到他们的冷淡，看到他们的懒散，躲藏，逃避，不想聚会，不愿侍奉，也没有奉献。光是叫他们在会员班来，我可以请了五次六次还没到来的人也有。我牧师出面请了五次六次还没有来啊。他们会找很多的理由。我和师母是93年复活节受洗的，在应城。有几个当初跟我们一起受洗的。我2015年回到应城。我知道有些人现在没有一点的教会生活。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心里有起了负担，去找他们，请他们到家里来，一起来吃喝，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想帮助他们重新有一个教会的生活。但是他们非常遗憾地告诉我，志刚，我们太忙了。有的时候我想到他们，真的为他们捏一把汗，觉得他们怎么呢，一点都不害怕神。一个人不害怕神怎么还了得，那就完蛋了嘛！你连神都不敬畏，你还做什么？我在想说，有一天照着圣经所说，新郎来了，结果童女就没有油都没有预备好，被关在了门外，在那个黑暗中哀哭切齿。新郎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再回到耶稣赴宴的故事里面，我相信那一天的宴席上，耶稣一连讲了三个人的异口同音，婉拒他的例子。回来 让所有在座的宾客都感到非常的不自在，你说吗？耶稣讲这个例子对大家都很压力，所以耶稣的话给大家充满了一种压迫感，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联想到自己接下来面对天国的宴席，耶稣的邀请的态度会是怎么样呢？我相信那一天法利赛人的首领心里一定的非常的恼恨，原来他请耶稣赴宴是想窥探耶稣，想找耶稣一点什么把柄，现在耶稣反客为主，借着宴席这个话题一路把大家逼到了死角，连饭都咽不下去了。我不知道那天还怎么吃饭的，我相信那些人咽饭都咽不下去。好，我们再来看耶稣还有什么 规则。如果有一天赴耶稣天国的宴席人都要坐满，如果被邀请去赴宴的人一口同音婉拒，那家主会可以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耶稣怎么来说，我们一起来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
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
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就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们这里首先看到家主对那一口同音找各种理由不想来参加耶稣的宴席拒绝福音的人，上帝的态度是动怒了，因为他们太骄傲了，觉得靠着自己的能力、智慧和品行就可以在世界上安身立命，他们不需要耶稣的救赎，我能够靠自己还要靠耶稣干什么？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福音对每个人来说首先是个好消息，但是福音对每个人来说同时也是个坏消息，因为福音在未来是一个审判。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为了定世人的罪，是的，不是为了定我们，因为他不来我们已经是个罪人了，所以他来就不是因着我们的罪，乃是为着我们能够得救，所以我只要信他的就不被定罪了，但是不信他的，耶稣说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信神的儿子的名。在启示录中，上帝仍然把耶稣比作为羔羊，当作为羔羊，而且说有羔羊的愤怒在神的审判面前。羔羊的愤怒，我都不知道羊会愤怒吗？我的媳妇是个印第安人， OK， 那一年我们到他的印第安人的部落去啊，他当然很早就出来了，好，在大学里跟我的儿子相识然后结婚，他们就用宰一头活羊来当场就 barbecue 啊，来宴请我们，算是一个蛮隆重的礼仪，100磅的一头大羊嘞。OK， 杀羊的时候一声都没有叫过。我在想说，如果杀猪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杀猪一样叫，对不对？有人这个比喻，对不对？羊真的是一点都不叫，但是羊怎么会愤怒呢？死到临头都不会愤怒啊，看不到它里面愤怒的脸呢、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未来的审判中，你会看到坐宝座的天父，你会看到那羔羊的愤怒，以致人害怕看那羔羊的愤怒的眼目，以致他们愿意将大山小山压倒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继续来思想，往下看，福音的宴席并没有因为少有人问津而停止，因为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虽然那些在上帝面前至高的人不愿意赴宴，但耶稣却要他的仆人去请那些在上帝面前自卑的人。那就要请问，什么叫在上帝面前自卑的人呢？就是在上帝面前耶稣所说的那个四种人，一种就是那贫穷的，所以圣经在这里讲贫穷的，其实就觉得他在灵里是一无所有的，是认定这个残废的，是认定那些如果没有上帝的搀扶他就没有办法往前走的那个瞎眼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搀扶他就没有办法行走那瘸腿的。原来在福音的大宴席就是单单为他们摆设的，就是为那些贫穷的、瞎眼的、残废的、瘸腿的所摆设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难被请去赴天国的宴席， 我常说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最难信耶稣啊，最难信天国，走进天国的宴席啊，一种就是能人啊。能人在说什么？如果我能靠自己，我还靠上帝干嘛？所以你去找那些自以为自己了不得的人，他们不会信耶稣的。还有一种就是好人，道德自律的好人，他觉得连我都要信耶稣得救，那我过去不是白做好人了吗？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讲得非常明白，健康的人是用不着医生的，如果你很健康你不会的，那不健康的需要找医生。所以我来到这地上不是来找义人的，如果你自以为是义人的话，我不会来找你的，我只会找那些自卑的，认自己是罪人的。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福音的大宴席仍然有空位，耶稣就命令他的仆人继续出去邀请人，而且是要勉强人进来，直到大宴席坐满人。这就是耶稣交托给他门徒，交托给他的教会的大使命。原来这里面有大使命啊！大使命并不是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那几节，在这里也有大使命。记得5年前我到应城来，这个2015年的年终的时候，我带领全家来到应城来面试，他们要聘一个中文堂的牧师。我礼拜四晚上到的，礼拜五就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你要讲一篇信息，好像讲一篇道来跟我们所有的小组的同工来分享，全教会的来叫我分享什么。所以那天的一个感动就是借着这段圣经，我一个题目叫做做一个勉强人的人，讲的就是耶稣在宴席上的这番话。我挑战我自己也挑战大家的，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勉强自己，他是不会去勉强别人的。如果我们不克服己身来勉强自己来顺服上帝，我们怎么可能去，特别是读书人，怎么可能去勉为其难的去邀请人呢？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勉强自己，他就不能成为福音使者去勉强别人。一个如果不能去勉强别人，福音的宴席就不会展开。我分享了我自己的例子啊，分享了我自己的感受，是吧？我记得那一年2001年吧，我们的教会十几个小教会，都是几十个人小教会，联合起来要举行在同一个地点。你如果在洛杉矶的这个那边的话，你会知道有一个叫这个夏威夷超市，是维勒大道那一条的有名的大街上有一个救世军教会。我们就在这个教会中要连续办，连续40天晚上做这个布道。在教会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地点，又不请名讲员，就是我们这些小牧师要开始在一个地方连续40天晚上有这样一个布道。我呢是外展部长啊，给我一个封的头衔很高，叫外展部长。那什么意思呢？就每天你要负责去请人来到宴席中。那个时候20多年前，在洛杉矶还有很多的新移民在那边，都是很穷苦的，居无定所的。他们常常居住在一个地方叫移民新村啊，可能一栋房子被人租下来，20个人、30个人住在那里，连那个卡塞里面都会住人的。那我每天就是这一家那一家，我因为是很熟那一个地方，我就一家一家去找。有一天我都忘记了，我昨天来过，被人赶出来过了，我都忘记了。当我又敲门的时候，你又来了，哇，还把我给吓到了，你知道这意思吗？我突然上帝那句话就到我的里面去了，我说主啊，今天不是我被人骂，可能里面放条恶狗出来也说不准，不是的，是你在我面前，他们先骂你再骂到了我，突然有一个喜乐出来。我是带这个团队的，我有下面也有一些同工一起去了，我带着我的感动那天晚上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开始明白了，哇，这个张志刚这个牧师是不是耶稣上帝特别派来的，是一个喜欢勉强人的人，这是我们所要的。哎，这样虽然聘了一年颠来倒去，总算把我这个牧师聘来了。 OK， 感谢上帝。大家知道吗？大家想想这几年我们的教会中出来了许多愿意勉强人的人，去做了许多勉强别人的事情。我们在座的南堂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阿们。你们没有勉强自己的心，你们今天不会到这里来，我告诉你们，不会在7个月之后从来回到这里。如果你们不愿意做勉强人的事，这个教会就不可能开始。昨天我和马肖，我们带领了在教会中一个小组长同工的那个60多个人， 占我们教会差不多一半的人嘛。现在我们因为两次的职堂，对吧？再加上老人家不算，大概出席的大概就是平时就是140个左右，对吧？因为在相头上你会看到，大概就是这个点击量。现在因为来到教会或者有些人已经离世了，大概就是120-130，60多个就是一半了。我要跟他们讲什么？就要跟他们讲明年教会的主题，我们如何重新得力，展翅上腾，做很多的心事，激励他们，我们都成为那个勉强人的人，去做那勉强人的事。阿们。我们在座的也是一样，当你被骂的时候，耶稣骂在你面前，你会怎么样？你会跟彼得一样说，我配得，我配得为耶稣受苦啊！我想南区就是为着一个愿意去勉强人的人而建立的一个教会，是那些愿意出来愿意做勉强人的事而建立的教会。阿们。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更加重要。赴耶稣天国的宴席，我们要注意着装。在那天法利赛人的宴席上，耶稣讲了最后一句相当严重的话：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客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先前一口同音婉拒邀请的人就不能得救了吗？那我们也不是曾经多少次的婉拒了别人对我们福音的邀请吗？我想神知道人的心，你是出于无知的拒绝还是恶意的抵挡？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最终并不是你嘴说的，你心里想的，还要有圣灵来印证的。圣经启示我们，天父设计了救赎，耶稣完成了救赎，圣灵就开始了实施这个救赎。在整个教会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着圣灵的工作来得蒙救恩的。遗憾的是，当一个人明明的一再的抵挡圣灵的工作，那他自己就把通向耶稣基督救恩的大宴席的路途给堵死了。神已经为人的重生，我讲的是重生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一把年纪了，我们常常觉得哇，嘿，能够年轻几岁也好。所以别人跟我说，张牧师看起来你还蛮年轻的，哇，嘿，你都有觉得还不错，还能够多活几年，对不对？我们如果心想，哇，这个人，哇，能够返老还童，那还了得？上帝说都不是的，在他的国度里面，人是可以重新再来一次的，重新有一个生命。耶稣是亲自摆设了福音的宴席，意思是请我们去吃它、喝它、享受它。如果有人立定心志，死都不愿意接受，那千年难逢的机会和永生的救恩就永远就不属于他了，这不再是他的了。耶稣为什么说他们自己不配，就是这个道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说耶稣赴宴的故事，在讲耶稣的教导，进入福音的宴席、天国宴席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些哪些重要的规矩、原则和不可或缺的礼仪。作为最后一个补充，我要讲说的是耶稣关于赴宴时，我们千万要注意自己的着装。我们就来看耶稣是怎么来说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2章，开始，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肯来，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备齐，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了，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来了，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弟兄姐妹，在这里耶稣把天国的福音比作王为他的儿子举办娶亲的宴席。一个人能够出席王的宴席，而且是皇为自己的儿子娶亲的宴席，那当然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你一辈子都可以向人夸耀的。不能来的，耶稣说是因为他们不配。今天的问题是，所有的人都是被耶稣邀请来参加婚礼的，所有的客人都是在大路上匆匆忙忙被耶稣所招来的。你我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准备好穿了结婚的礼服被耶稣邀请去的，都是在匆忙中被神邀请来的。所以不能期望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是穿着适当的婚宴的礼服入席的。这是说什么呢？这就是说，上帝不仅为我们预备了婚宴，还为每一个宾客预备了婚宴的礼服。但是我们却看到有一个人在王的婚宴上不愿意穿礼服，拒绝王在恩典中为他的预备，他是对王公然的冒犯，他甚至比那些在外面拒绝赴宴的人更甚了，因为他是故意在王的面前傲慢。耶稣设这个宴席的比喻，是指那个外表看起来好像属于天国的人，好像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只是他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不承认自己的生命在天国的宴席中的贫乏需要披戴耶稣，他犯下了拒绝上帝的好意，拒绝上帝遮盖的非常可怕的罪。我相信这里讲的是一个基督徒，所以王当面就责备他，朋友，我请你到这里来，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呢？耶稣说那人无言可答，这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借口，因为所有的道理他都明白，但是他的心里存在的骄傲和恶念，我为什么还要穿你的，我穿的已经够好的了。耶稣说那个人被捆起了手脚，被扔进了永远的黑暗中，在那里哀哭切齿，后悔莫及。我说过了，什么叫做黑暗？黑暗就是见不到光，所以黑暗并不是说他不信主，而是说他远离主，离到一个连已经到了一个见不到上帝的光的那个地方了。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失落就是这样。你知道信主吗？只有上帝知道。很多的我们解经的时候就说他不是真信主，你怎么知道他信主不信主？未来的收割就是天使的，上帝说的是黑暗，上帝是光，你离这个光远远到一个最黑暗的地方去了，跟神的光都没见了。我们再来看耶稣接下来在赴宴的比喻中最后的那一句话，他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上帝在说什么样的话呢？我们所有进入天国宴席的人都是蒙招的，因为我们口渴，上帝就让我们口渴的人都来赴宴，来吃在救恩的泉水面前欢然取水。我们可以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一起来读。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什么意思啊？圣灵才说来，我们都是圣灵中得救的。心腹是谁啊？教会，教会也是来 welcome， 我们都是被教会带进来的，对不对？都是被圣灵带进来的，对吧？所以都在说来啊来啊，口渴的人都来，所以我们就来了，对不对？都可以白白的取水喝的。我们南区教会也是一样， welcome， 快来快来，来吃耶稣。耶稣在说在邀请福音的宴席的时候，非常遗憾的是听到的人说，回应的人少。这是在说什么？这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那些被招的却拒绝邀请的人，他们是主动的自觉的拒绝，所以他们最后会被拒于天国的门外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蒙召被进入天国享受皇婚宴的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引领。这里面有一个张力，主动，上帝的权柄是上帝发出的，上帝呼召 welcome 来来来来来，上帝如果不叫我们不会去的。所以你永远记得，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主权，在母腹中就被拣选。但是为什么神造了那么多人被选上的少呢？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责任，很多的时候我们拒绝了，拒绝了上帝的好意，拒绝了上帝的恩典， 求神真的能够来帮助我们，千万不要轻看上帝的救恩，对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份恩典，我们要珍惜，要记得。所以最后我要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我们这些已经在婚宴上的人，千万要穿好披戴好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那一件的礼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那不只是2000年前你曾经出席了那个法利赛人首领那一天的宴会上所说的那些的话，今天圣灵也在对你我说话，愿主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基督徒，或许我们都已经信主了，或许在线上的也可能都是基督徒，我知道只有几个人，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说话，让我明白有一天我们也会像家主一样去摆开那福音的宴席，去勉强人来吃喝耶稣，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同工。求神恩待，让我们常常在主的宴席面前能够自卑，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跟耶稣一样去做一个勉强的人，就好像你为了勉强我们，你从高天来到了地上，你在地上成为奴仆的形象，甚至像囚犯一样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愿主恩待我们，有一天当我们为了福音受苦的时候，我们是记得跟耶稣一同受苦，跟耶稣一同受苦的人有福了。愿主恩待我们，盼望这些话语能够深藏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未来的祝福，成为我们南堂教会未来的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